为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2年3月7号，公元2005年4月15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即将访问印度西金榜，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将举行建立10周年庆祝活动，欧盟再度通过决议反对解除对中国的武器禁运，国际各界谴责中国继续控制互联网。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结束日本的行程后，将于本月19号返回印度，从本月20号开始对印度东北部西金榜首府坎多克展开为期1周的访问。达赖喇嘛是受到当地8个佛教团体和非官方性6个西藏组织的邀请访问该地区，他将在当地为信众传授为期3天的佛法，访问坎多克西藏难民社区和寺院等。坎多克地方西藏社会福利办公室阿瓦诺布向本台介绍说，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西京访问期间将为民众传授佛法，参观当地西藏难民社区和寺院。本月26号为在坎多克创建的色拉斯所属的一个寺院进行开光，并且为当地的著名学者和佛教界人士以慈悲为主题发表演说。据了解，达赖喇嘛访问西京时将同西京首席部长巴瓦加姆岭和坎多克市长为首的有关官员进行会晤。位于印度北部的西金榜境内居住着6000多名流亡藏人，达赖喇嘛流亡印度以来这次是第4次访问西金。另外，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于今年9月访问美国，在为期3天的访问当中，他将主持佛事活动，并且同美国的商业领袖和10000多名儿童进行会面。目前美国爱达荷州著名的山区旅游胜地太阳谷正在为达赖喇嘛的访问进行筹备。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全球分布最广的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将于下月21号在美国纽约举办建立自由西藏学生运动10周年大型庆典活动。下面请听德基麦德的详细报道。
根据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发布的声明中指出，建立于1994年的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将于5月21号和22号在总部美国纽约举行为期2天的创建10周年庆祝活动，纪念和总结10年来为西藏问题所展开各种有成效的声援活动。按照活动议程，5月21号星期六下午将举行以中国、西藏和关注北京举办2008年奥运会为主题的圆桌会议。5月22号星期天下午将在国际自由西藏学生运动总部举行非正式公开议题讨论会。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以苏纳旺队、约翰霍斯瓦、黑迪梅尔兹、约翰艾克利、茨旺南杰、戴安娜塔克塔、托天次令等为主组成的筹备委员会成员正在积极为下月21号举办建立自由西藏学生运动10周年大型庆典活动做准备。据了解，自由西藏学生运动是由一支持西藏组织和青年学生以及支持者共同在1994年建立的，在世界35个国家建有650多个分会，到今天先后为西藏政治犯获得释放，西藏人民享有政治、宗教和文化上的各项自由权益，抗议中国领导到访以及抵制北京举办2008年奥运会等方面展开了各种全球化的活动，并取得了实质的成果。该组织还计划在今年大规模展开抗议北京举办奥运会的活动。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欧盟议会以431票对85票再度通过反对解除对中国军售禁令的议案。该决议案指出， 十五年来，欧洲联盟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关系取得长足的进展，但是没有对中国国内人权和民主产生影响。决议案要求保持对中国军事禁运，同时寻求扩大双边的对话。决议对中国部署大量针对台湾的飞弹表示担忧。不过，德国总理施洛德仍然坚持解除禁令的主张。同一天，德国联邦议会也用了两个小时辩论对中国的军售禁令。由于反对党和执政联盟内部的大部分议员都反对取消禁令，使施洛德因而在议会展开唇枪舌战。基民盟议会党团副主席和负责该党外交政策的舒伊布勒反对取消禁令的理由和对施洛德的责难，主要是重复了反对派的主流观点：中国人权状况没有改善，中国还在大规模的执行死刑，中国以反分裂法武力威胁台湾，以及最近与日本的紧张关系说明中国出售武器风险很大。在这一涉及地区安全的重大问题上，欧洲联盟一定要与负责亚太地区安全的美国密切协调。施洛德自作主张，一意孤行和机会主义的亲中政策为欧盟带来危机，也遭到德国各党派大多数的反对，长远看来也损害了德国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然而在谈到人权与禁运的关系时，施洛德说，死刑对他来说是不可接受的，但是死刑问题也涉及到世界上很多国家，中国在人权问题上还没有足够的改善，但是毕竟取得了进步，比如死刑在权益上给高等法院等。而且美国在联合国人权会议上也认为中国在人权问题上有所进步。自民党主席威斯特勒在发言中指责施洛德假装崇高，他指出，在中国仍然每天都发生侵犯人权的事情，去年全世界执行死刑的3700多例中，中国就占了3400多例，西藏仍然受到中国政府的严重的压制，媒体自由根本谈不上。他说，人权不是象征符号，在施洛德高谈取消武器的禁运的政治象征意义时，有很多被侵犯与剥夺人权的中国人在实实在在的受苦。作为代表执政伙伴绿党的外长费雪，同绿党的绝大多数党员一样，费雪此前一直明确表示反对欧盟解除对中国的武器禁运，给施洛德造成了很大政治和舆论的压力。基民盟主席梅克尔女士最后发言说，她虽然承认中国有了政治改革的动向，但是德国议会有着解除军售禁令的明确条件，而中国目前尚不满足这一条件。她说，目前争论的焦点不是要不要解除禁令，而是现在就解除禁令是否时机恰当。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美国、加拿大和英国学者发表研究报告中指出，中国政府通过高科技控制互联网的措施相当成功，凡是触及西藏和台湾等政治话题的网站大多被拒之门外。下面请听戴金买到的详细报道。
根据英国 BBC 报道，中国当局对网络内容控制有效，很多世界先进国家的学者们担心这个行为为世界上其他独裁国家树立了一个负面榜样。华盛顿邮报报道说，美国哈佛大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和英国剑桥大学的多名学者在进行了一年的观察和试测后指出，中国政府对互联网管制范围很广，所用的技术上的先进堪称世界第一。从行政上看，中国有11个机关负责截拦和筛选网民所能登录的网站，中国的互联网警察聚性高达30000人。此外，政府还强制网吧对用户登录的网站和网页进行记录。从内容上看，凡是触及达赖喇嘛、西藏问题、台湾独立、法轮功和六四民主运动等政治敏感话题的网页都被杜绝在防火墙外。遭截拦的网页大多是中文网，许多英文的新闻和文化网站中国网民仍然可以浏览。从技术上看，中国政府采用的技术相当精密，基本上是美国生产的硬件和软件。学者们担心，中国的这种做法为力图控制互联网的其他国家树立了一个负面的榜样。对美国政府来说，这个报告显然让当局失望，因为他们曾经希望互联网能够成为中国走向民主的催化剂。 美中经济和安全审查委员会主席达马托惊诧于中国在成功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仍然能成功地持续对媒体和互联网进行管控和审查。据了解，在近几年来，中国政府不断逮捕通过网络发表政见的异议人士，当局除了控制互联网以外，还严加控制新闻媒体机构，其中包括各家报社、新闻网站和电视新闻频道等，在政治、经济、卫生、教育和法律方面强迫媒体只报道官方讯息。此外，中国当局在今年3月25号以涉嫌政治敏感讯息为理由，强制关闭了藏人文化网。该网站是由甘肃雪域藏人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在2004年4月20号创办的，其宗旨和目的是保存和传播西藏传统独特的文化。但是目前遭遇关闭的同时，该网站的主编西藏作家茨汪诺布也因此音信全无，下落不明。整起事件引起境内外藏人和国际社会的极大不满，多一致认为这是对藏人的言论自由所采取的进一步打压措施，此举也再一次向国际证明中国严重缺乏新闻和言论自由权。
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西藏人论西藏问题节目中，请听友德吉美道为您介绍的宗喀拉莫次仁撰稿的四十余年来藏人反抗斗争之回顾。
拉萨惨案反而更加激发了全体西藏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责任感，从黄河长江两岸至雅鲁藏布江流域，人们纷纷揭竿而起，为反抗强权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武装反清斗争。流落在境外的西藏同胞也积极参加了这场战斗。从1958年到1963年，不少民族英雄曾空投或者潜入到藏南、唐古拉、安都地区、加勒加边、索水上游以及同曼抗、理塘等地区与地面武装反抗组织相配合，纵横驰跨于怒江、澜沧江、金沙江等上游的高寒地带，到南部喜马拉雅山林，誓与强权决一死战。这时青藏公路受到巨扰，青藏公路闭塞，川藏公路时断时续。中国为了采取紧急措施，于1960年特编第一支队深入帕里亚东，第二支队到纳曲巴青，第三支队到加扎萨嘎定日，第四支队到昌都定钦、山南及阿里等地区，实行空中轰炸、地面包围的战术。中国军队对西藏人民进行大肆屠杀，鲜血遍野，白骨充源，100多万人民为了民族存亡而壮烈牺牲，写下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史篇。1959年，青藏高原上的反抗斗争因寡不敌众，在强大的武力威胁下，反抗斗争由公开转变为秘密，由表入里，从地面转入地下，改变了其斗争方式和策略，其实质更加强扩展。流亡至境外的民族领袖们坚信，争取独立的斗争是一个长期的、持久的和艰苦的内外呼应并肩战斗的斗争。于是在1960年6月，先后在尼藏边境的穆斯坦和瓦隆两个地区秘密建立了两个游击队基地，发动组织了3000多名自愿战士，向高原进行潜入、突击、扰乱、拒截、打击等战术，并运用毛泽东的游击战术，声东击西，攻打弱点，分散流动，速战速决，截断了新藏公路运输线，控制了冲巴、萨嘎、吉隆等县的区域，干制了起进两个团的兵力。
以上听到的是宗喀拉莫次仁撰稿的四十余年来藏人反抗斗争之回顾，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嘞。